two, three.
I'm alone in my house. I'm out on the town. I'm at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I've been knocking them down.
大家好，这里是私家广播雨声淅沥，我是主播雨声，在天津，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我们特别临时起意的一期节目白天的奥斯卡刚刚的颁奖结束，我就约了这个咱们以前的老朋友也是在咱们节目发声过的肥肥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今天的颁奖典礼。肥肥你好。
嗯，大家好。
有点客气有点客气。咱们老朋友了跟大家说说最近除了奥斯卡这些大热的电影以外，关注什么其他的片子了？
比较关注就是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但是看完以后我个人都不是很满意。
那奥斯卡这届颁奖典礼怎么样，满意吗？
哎呦，这个从提名名单来看就不是让人很感兴趣。因为看过大部分这里面其中电影，我觉得中规中矩吧，他的提名
反正这几年差不多都这样。用一句天津话说就是半死不拉活了。
对，
就是有让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很零星了，但总体来说差强人意
对。
先咱们怎么聊呢，今天临时把你叫过来，咱们先从你最熟悉的一个点开始吧。皇后乐队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他今天是得了几个小奖，然后大奖呢是最佳男主，是吧？你自己对这个皇后乐队的了解和这个影片表现的来看有什么差异，或者说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电影其实好几个月之前就是在北美上映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个电影我看完之后，就是如果从乐迷的角度来看，我在豆瓣上其实给这电影也打了五星。因为出于对皇后乐队的喜爱和对莫修里的喜爱。但是看过电影之后只能说电影拍得很乏善可陈。
那这五分哪来的呢？
对皇后乐队，完全是对皇后乐队，对这个莫修里以及最后他那20分钟那个高潮Living Eye 的那段，因为他确实那个重现了当年的85年那个场景，
就是说这个情怀占了很大的比
重。对，情怀。
对，然后我也是之前呢听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华语乐坛的老炮啊，就这电影上映之后，他们有飞香港的，有飞伦敦的去看。当时也都说在影院里也有哭了的情况主要我听他们说的那意思，主要还是被这个情愫所打动。
对，
这个电影呢他们觉得倒是也就是3-4分之间吧，叫3-4星之间然后你看了电影之后你觉得最佳男主怎么样，给他可以吗？
当时其实没有，后来那个贝尔提名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拉米马雷克肯定是能获提名。因为他可以说模仿的惟妙惟肖。
特别是那个四个龅牙的那个造型。
对，
是吗？
他的那个走位几乎是一模一样。跟那个原版
很多的那个公众号就用那个神还原来形容这个电影的人物造型和最后20分钟的演唱会。
对，这电影成功的地方也就在于他那个20分钟确实做得很不错，导演的调度能力挺强的。
其他方面呢？你觉得这点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
或者说就是令人有略有遗憾的地方，
就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这个电影拍的浮于表面。就是真的是一部跟流水账似的，把这个弗雷迪·莫丘里的这一生就这样缓缓拍下来，
几个关键点点到了，呈现一下。
对，
是吧？
但是这个莫丘里这个人性的部分呀，情感的部分呀，没有深挖，这是我看这电影最大的问题。就电影的角度来说，
对，很多朋友也说这个电影你到底是拍皇后乐队的小传还是在拍这个个人自传的。就是都不好说，哪个也都表现了一点，但是也都没有深入。而且在时间线上有一些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故事也被他移动了。
对，
这个我就特别想咱们讨论讨论你是觉得这还算是一个纪录片或者是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一种载体吗？
我觉得是一部美化的个人传记片吧。
但是也不太符合就是史实了。
对，
至少他们有严重的遵循这个时间线。
对，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弗雷迪·莫丘里这个本人当时知道自己得艾滋的时候是在那场演唱会之后。但是电影里为了突出这戏剧冲突，
为了表现这个人物，
对，把这几个乐队成员召集起来共同出演，就是 在那个时候就是电影里演他就知道自己身患艾滋了、
嗯、
但是这一点其实是与事实上是不太相符的。
对、
嗯、
怎么说呢，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唱的那几首歌然后跟你最后的宿命可能有一个特别动人的一个玄妙的东西在里面，
有一点
如果你知道了呢可能就变成壮烈了、
嗯、
对，最后二十分钟这场戏没什么说的啊，绝对很厉害、
嗯、
那有一种声音说这个靠假唱也能夺影帝，这你怎么看？
哎，你要说就是按如果那年说爱乐之城，爱乐之城应该是那个高司令他们是真唱吧，
是真唱，
是真唱，
他们是真唱。
如果按这个技术水平来说呢，可能高司令他们这样的真唱的演员更强一些、
嗯、
拉米马雷克更着重的是在于对这个角色的把握吧，
嗯嗯嗯，
可能他的形啊形态啊神态上更像，也可能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提名名单确实相对来说弱一些。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男主的戏。其实大男主的戏今年最佳男主角的这个候选里面哈，咱们看看还有那个贝尔的副总统、
嗯、
这个是我前两天刚看的印象比较深、
嗯、
就是贝尔在这个全片里是一种比较内敛的，是把一些人物的心理矛盾他全做了内化的处理、
嗯、
他跟去年的至暗时刻完全是两个表演路子、
嗯、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原因，就是去年已经给了一个政治人物了，
对，
今年如果再给政治人物的话呢可能不太、容易给人一种误解或一种错误的引导、
嗯、
这个话就说远了啊、
嗯、
其他的男主角呢有这个一个明星的诞生你看了吗？
我、哦、看了
啊，怎么样你觉得？
哦天哪，这个电影真是看完后让我大有点略失望吧，不叫大失所望，略失望。尤其他，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看出来这个库珀这个导演能力不足了，
嗯，
能看出来经验也不足了，
嗯，
适合当个演员。就是比较乱的就是后半部分剪辑乱，然后那个我个人感觉就是看后半部分就是这几段像是每段故事拍完了之后硬凑在一块的。
他好像跟这个波西米亚有一点共同点，就是取这个一对人的恋爱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点、
嗯、对点
是吧，尤其是根据这个 女星的这个事业起伏走，
对
对，把这几个重要的点呈现出来。
对，但是他问题在于他的后半部分，因为导演可能对因为是自己主演嘛，
嗯，
他可能对自己更偏爱一些，后半部分我觉得拍的更像是一个金童的陨落，
嗯，
不像是一个明星的诞生了。就是讲这个男主的这刻画部分要强于女主，
嗯，
这个女主更像是一个男主的附属品。
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病重的，因为你毕竟电影的题目是一个
明
星
的
诞
生
嘛，
嗯、
并不是陨落，
对，
所以你至少要50%这样去呈现两个人。
女主刻画的太浮皮潦草了，就是
嘎嘎，
嗯，对，
啊，
嘎嘎，是在这上演技不俗，
嗯
嗯。
那这个最佳男主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阿拉贡的这个失之交臂，我觉得绿皮书其实他演的还算不错、
哦、对，
在这几个里面我觉得可以跟贝尔来相比较一下，就是两种表演风格，一个是内化一个是外化，
对
啊、加上他造型上也有一个自己肉体上的变异，并不是纯靠化妆，
对，
总之我是觉得这个阿拉贡这演员叫什么来着，维果摩腾森是吧，对，他在这个绿皮书里的这个表演
挺收放自如的，
对，而且
看完挺喜欢，
让人很惬意的感觉、
嗯、
就好像可能我也是个平民，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平民的定位啊
非常接地气、
对对，非常接地气，而且他表演的没有那种表演痕迹，就让你感觉是一个意大利裔的一个怎么说呢，中年发福的男子为了谋生去开始这样一段旅程，并且在这个旅程中人和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和解，
对，
做了一个统一吧，
嗯
嗯，然后咱们这不知不觉的就从波西米亚说到了最佳男
主
了啊，那咱们既然说到男主了就再说女主吧、
嗯、
一会儿把那两个奖项放在最后得了，
嗯，
最佳女主我觉得最佳女主没什么争议的，就给了这个宠儿的科尔曼，
嗯，
女王陛下，我觉得女王陛下演的我看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
非常
厉害，
对，
无论是她这个中风之前还是中风之后她的表演啊，以中风之前基本上是以腿伤为主，
腿伤为主
是吧，
嗯，
对， 你怎么看这个女性电影三个女人一台戏的宠儿？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电影的，因为可能是女性爱，可能看这女性斗来斗去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个人看，虽然宠儿就是就电影来说啊，它离好电影可能它只能算一部不错的电影，但是它剧里它这个电影里这三个女演员的这个戏剧冲突啊，表现的还是挺丰满的，挺完整的。
是因为我之前看完以后，我在豆瓣上写的是什么呢？这个英国皇室的后宫毕竟不是咱们大清的后宫，大清的后宫这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人多矛盾就多，
对
吧？你写不过来，或者说你可以写的五彩缤纷的。
对，
他只有三个人，矛盾点就很少。但是你要是想表达他呢，就要表现的又尖锐又丰满，然后又完整。这个其实各有各的难处吧。我是觉得，这个故事编排的呢，已经很厉害了，就靠三个人的这个互相的矛盾，能撑起来这个两个小时的电影，我觉得已经写得很好了。而且三个人呢，我觉得其实分不出来谁是女主女配，都不错，
戏份
也量也差不多，这个表演的质也差不多。但是女王陛下呢，更突出一点，
因为对她这个角色其实要是比起来比那两位的难度可能要略大一点，
而且它也是这个故事矛盾的
中心点。
对，它承载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包括那两个人的矛盾也是为了在他身上争宠嘛，对吧？对。然后这个宠儿这个电影，我觉得跟以前入围奥斯卡的很多年代戏相比呢，它的服装可能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它的摄影很突出，
很华丽。
对，除了那些很怎么说呢，特色的鱼眼镜头之外，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镜头表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化的时候，他会用枪用空间的这个错位来表现出来艾玛斯通当时要反击了。那个镜头我觉得就是虽然象征的很明显，但我觉得很恰当，那个时候就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提示的作用。
你说到这个宠儿，那两个女配其实他们在表现上我印象倍儿深，艾玛斯通那个恶狠狠的眼神，还有那个是叫雷切尔·威兹，她这个女演员倒是挺非常漂亮啊，长得。然后这个她在这个宠儿中那个对艾玛斯通的恨，他们两个眼神表现的很到位。所以我觉得要是这样都提名了，哎呀，说到女配了，就是其实应该说女主。
没事，咱就聊到哪是哪吧，毕竟是临时起意录的。
这俩女配，我觉得可能都提名会吃亏，会分票。
所以你觉得最佳女配最后是因为分票吗？
有可能，因为他俩表现的我觉得都算很不错，包括这个女主这个科尔曼，他们三个人共同表现都非常好，所以撑起了这个宠儿这个电影。
要是有团队的话就没问题了哈，比较统一了，
群戏非常突出。
然后还有一个你能原谅我吗，最佳女主，这个我没看，你看了吗？
最佳女主我看过这个这个我看过这个介绍，但是这个资源可能还没有，咱这还没有，国内可能还没有。
贤妻出来了，咱们可以看看贤妻。在没看贤妻的情况下哈，我是觉得这个女王陛下科尔曼的表演是最突出的，这里边没有什么意义了，应该是。咱们现在来聊聊最佳男配啊。我觉得获奖的这个阿里啊，我对他个人并不感冒，因为我觉得他始终是一张面瘫脸，就一直在那儿演，偶尔有几个就是故作变化的表情，有点僵硬，有点给人带来不适的感觉。特别是其实我这个心里也是有点问题，因为自打那个他得了月光男孩的最佳男配之后哈，我是觉得在月光男孩里面他的那个戏份很少，可能也就占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那样的话你拿最佳男配可能有点不太服众。当然了，影史上有很多靠一刻钟就拿影帝的也有啊，也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一个最佳男配角我觉得还是应该首先在量上应该再多一点。
对，
而且他那一次的表演我并不觉得他是故意的处理成那样的，有后来他有很多的作品都表明他就是那种表演风格，并不是这个演技升华到了什么境地，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眼光的问题哈。
其实说到这个阿里这个表演风格上我也有同感，我觉得他是有他自己固有的那种模式的。然后然后有一点在我看来啊，拍这几部戏都有一点点端着的感觉。
对对对，有点那种就像他这个剧中人物一样，虽然我是黑人，但是我要做一个精英阶级的黑人。
对，包括他这个新片最近正热映的这个 是叫阿丽塔、
啊、
我看
阿丽塔、
啊、我一看哦，跟他这个绿皮书的演绎风格还是很像。
没错，我前两天看完阿丽塔，然后我就觉得他除了最后一个就是被神附体的那个、
切换，
哎，对，有一个表情微变化，那个表、变化还是很好的，
对，
之外之前还都是那种月光男孩里的那种表演风格，脸谱化的东西，
对，比较脸谱化，对，
可能确实也工会也没什么别的男演员更火了，最近大家都在吊着他走，
也是男配那几个提名的，
哎，可能也没有什么太突出的是吧、
嗯、山姆洛克威尔好像总是在提名，总是
对
选不上，
嗯，
其他几个人就并不是很突出了，
对，像黑色的党徒里面其实表演方面并不是很突出，整个电影的表演都不是很突出，
整部电影其实因为它和这个绿皮书都是同样的这种题材，
有点
竞
合的部分，两个电影，
但是在电影上还是确实还不如绿皮书，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黑色党徒里的最大的明星还是斯派克里吧，
对，
演员表演方面确实不如整个电影的制作方面更厉害，那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表演奖项哈，最佳女配。最佳女配这回有艾米亚当斯，副总统啊、我觉得一般，她也是占的比重不太大。
对，
只是在这个贝尔出现的时候，她作为一个怎么说呢？捆绑或者说背景或者说一个组合的一个小比重的一个角色在出现。
嗯
嗯。罗马的那个这个女配应该是那个女主人的
女主人
白人很高挑的那个形象、
嗯、
是吧，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脸谱表演的机会，可能大部分都是一种肢体语言
素人表演的方式那种，
对对对，镜头也没有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她的身上，她只是有几次情绪到了的时候需要她说话的时候，
对，
有几次表演吧，嗯，全片特写好像都寥寥可数，
对，特写它不多、
我感觉一直它是一种在中远景的这个距离下在拍摄的，
对，中远景，
其他的就是刚才咱们说过的宠儿的
两个人物，
对，我觉得其实嗯，给不给都行，
嗯，
所以那就只剩下咱们没看的那个假如比尔杰能说话，也就是这次的获奖影片是吧，
露基纳金、
雷基纳金、那有机会咱们找来看看吧、
嗯、
录了17分钟，咱们短暂的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来聊聊这个最重要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这两个奖项、
嗯、
好吧，
这两个非常值得一说，
好，这个军购之后我们回来啊。
在喧嚣的都市，做温暖的声音，陪伴你在午夜安静。我只是个极度感性的人，欢迎收听《雨声淅沥》。
On the sky, 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好，欢迎回来啊，雨声淅沥，今天我跟肥肥临时来咱们聊聊白天的颁奖典礼啊。今天的奥斯卡呢，咱们根据他的颁奖节奏走，先聊最佳导演，再聊最佳影片，好吧？
好。
哎，最佳导演这五个人，斯派克里啊，卡隆，还有这个冷战的这个特别著名的这个人，我不熟悉，其实，但是我一查还挺著名的，因为他大部分影片都是这风格的，好像。
对。
嗯，还有副总统和宠儿两部电影，这五个你想先说哪个？
嗯， 这五部最佳导演，我先提，我先说一下这冷战吧。
嗯，
因为那有一阵儿冷战特别火，然后各个大公众号都在推这个冷战，
是是是，
说讲有多好。但是我个人看完以后，我个人看完以后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过他的前作叫《修女埃德》，他的这个冷战啊，跟他那个前作风格基本一致，这可能就是他的
这个。对，这
个
导演就是这风格，
就这风格。
我也看了，但是这种风格，我当时看完了，我是感觉这片子的留白好多呀，就是跳接的特别大，
大量的留白。
对，就是把这个人断的就好像你不太明白，就是如果这一对恋人哈、啊、两三个月没见，半年没见、那种相思可能比天天在一块儿更强烈，但如果两三年没见面，见了面马上就
对、
干柴烈火，然后就这个抛弃家庭，那个抛弃事业，我是不太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种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吧，我觉得。
对，导演可能是把他父母，因为是参考他父母的一个经历、然后想理想化了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以死来殉情的结尾。但是我个人就是看完这个冷战之后，我最不满意他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不评论说他是一部 PPT 电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就是挺对的，因为他，你仔细看完这电影之后，他的你可以当每一个屏保画面这样连着看，就但是会造成你一个情绪上的断裂。
他这个导演确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很多，就是网上很多吹他的人哈、就或者说捧他的人吧，咱别贬义啊，就是也是在说他的这个摄影，也是这种很具有导演风格的一个人，
不连贯。
每一个画面都没有问题，
很美。
对。构图啊什么的都很好，
构图比例，
但是它整个的电影串起来呢，就是需要你自己动脑子去想，没有发生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个人物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
对，而这个情绪上就很难引起一种共鸣。
对，你没法跟着人物走，就因为每个人经历什么谁也不知道，你不说你就没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刻能够跟几年不见面的另一半去决绝的做那样的一种选择。对，包括最后两个人的一起，那边的风景更好，就走了。你不知道他是离开了那个地方，还是两个人去殉情了，这个给了明确的交代吗？
他俩吃了药，反正
啊，对，是吃了药，在教堂里面蜡烛前面。
我个人理解是共同去了那边了。
哦，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的结尾，有点煽情，然后为了美化这个爱情故事，我挺不理解的。
而且他一开始的人物设定嘛，就是一个。男人是有那个正式职业的，他是去挑演员代表那个，对，他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他代表这个乐团或者说歌舞团，他去挑演员，
对，
挑上了一个其实年纪和阶级位置都有一些差距的一个人，
一个女孩，
对，所以后来就更难理解这种两个人这个抛妻舍业的去做这些事儿的这么一个抉择吧。
这个女孩其实一开始也是有一点间谍的成分，
嗯，
然后后来付出了真情，然后两个人就，但是各自有各自的政治信仰，他们不是两一个东那个两个国家政治信仰不同，然后因为是导演是想借这种战争的这种大背景，然后将个人的命运揉杂在一起，但是看完之后只感觉到这两个人的爱情，我就觉得。
反正我是知道他是想说大历史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实在是没感觉到有太多的这种命运共同波折的这么一个表达效果。
反正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只能说这个故事，我个人评价在豆瓣评价就是它是一个三流的故事，但是它有着一流的导演，导演手法很，拍摄手法很唯美。
对，所以如果特别喜欢这种导演风格的人就会特别喜欢这个导演。
对，
所以这样的导演呢，拿最佳导演在奥斯卡这样的颁奖典礼上拿最佳导演呢，就需要一个时机，也许几年不见的时候呢，哪个这样风格的导演赶上了就拿奖了。
他的前作拿了一个最佳外语片
啊，
但是我觉得他今年来了一个这样的风格的电影，然后就奥斯卡的评委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了，
也有些重复自己。
对，重复确实很重复，我觉得个人觉得还不如前作。
嗯，宠儿你觉得怎么样，在导演这个环节里？
这个我觉得是明显是群戏的故事已经超过导演的拍摄手法的那么一个凌驾于导演之上的一个电影，就是演员很优秀，撑起了整个一个
人拖着戏是吧？
对，人拖着戏。
那我觉得副总统也是，副总统这个片子怎么说呢，他中间还，你没看是吧，他中间出了一个，我剧透一下，他中间出了一个小花絮或者说小的那个花样，进行到一少半的时候，他突然间起了这个演职员表啊，谁演谁谁演谁，就跟真的一样，因为他前半段就是 像流水账一样把这个副总统切尼的这个前半生已经都写完了，
嗯，
但是突然间后面他又开始描写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从911那一天开始，包括后来民众对共和党的反击啊这些等等，反正这个手法你要说新嘛也不算新，因为它没有什么新意，并不是说让人眼前亮或者振奋你，你就知道那儿，
嗯，
哦耍了一个花样也就这样而已，
嗯，
所以主要还是靠贝尔的表演吧。
对，贝尔的表演也是撑起了这电影，
嗯，
就电影来说可能我看评价有的评价不是特别的高，
嗯，所以其实最佳导演今年也就是在这个斯派克里和卡隆之间，结果最后还是斯派克里30年之后又一次失败了，
嗯，
对，黑色党徒。其实黑色党徒怎么说呢，这个电影我是觉得哈，咱们正好就连着后面最佳影片就一块说了啊，
嗯，
因为这两个影片也都双双入围了。黑色党徒我觉得最后的平行剪辑那20分钟是非常厉害的，
嗯，
包括整个对这个情绪的渲染，对这个观众的这个拿捏吸引，包括整个对历史的这么一个以小见大的叙事，
嗯，
我觉得都非常好，特别能带动情绪，有一个升华的作用，
嗯，
但是前面确实比较平庸。
整体来说我看完这电影的时候，因为当时看完我觉得哦斯派克里这个电影我觉得哦还行，
嗯，
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对平庸，
就是他可能后面做的太棒了，他那个后面那个平行剪辑
地方我觉得甚至有一些说教的成分，
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斯派克里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做这种，
嗯，
有色人种的这种奋斗啊或者是陈述啊和包括反思啊，这点特别牛，他不光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嗯，
还是有那些我们不应该怎么样，
嗯，
他也在说，所以斯派克里在这方面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嗯，
这个电影我觉得剧作呢挺好，但是演员表演呢就是及格而已，
及格而已，确实，
对，所以这样就不太吸引人，
嗯，所以他的提名名单里不是很多，
对，
演员方面，
对，这个电影做的也比较规矩，当时我看完我是觉得9部这里面我挨个看了之后呢我觉得可以排在前3吧，
嗯，
这个感觉，但是他绝对不会是第一那个，
对，
嗯，就是给人这种感觉。那卡隆你觉得
这个卡隆获得最佳，当时提名名单出来我觉得卡隆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嗯，
带来的这部作品罗马，嗯，从那个威尼斯金狮奖开始就大受好评，
嗯，
这个奥斯卡基本上他这个也是碾压级的，
这是这一年颁奖季最热的一部影片
了，最热的一部影片，
全世界，
而且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最受好评的一部，
嗯，其实我今天就觉得啊，他那个颁奖典礼嘛，
嗯，
让那个陀螺来给他颁奖，这个我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陀螺是去年的最佳那个影片导演，然后我还说了，我说这太明显了，这就是赌心窝里是不是卡隆在造这个兄弟之间互你给我颁奖，我给你拥抱的这种感人的情节嘛？然后后来我才想起来的是，因为去年他就得奖了。
对，
这个影片呢，嗯，那咱们就直接过渡到最佳影片了啊。罗马这个影片我觉得做的太规矩了。没有任何的硬伤和毛病。
对，罗马这部片子一出来基本上就是那种要奔着拿奖去的那种，
嗯，对，他好像你说他是为了拿奖做的这电影也好，你说他这个电影做的太好了就是要拿所有的奖也行，
嗯，
就是好像有点完美。当然了我先说一点，在咱俩的观点不同啊，我并不，
嗯，
就是最佳影片我支持的是这个绿皮书，
哦，
啊，你支持的是这个罗马，
哦，
对吧，那咱俩就简单的交锋一下好吧。我觉得罗马啊它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问题是同一个，
嗯，
就是做的太规整了，
太规整，
所有的象征的手法用的都太明白了。比如说啊，咱举几个例子，就是这届的所有的那个入围影片里啊，有一点就是共通的，就是细节都做的特别好，象征的一些东西。罗马里面啊，你看那个男主人，
嗯，
他一开始第一次出现停车的时候，
嗯，
绕了半天狗屎最后还是压上了，
对，
他就站在了狗屎的位置上，说明他就是一渣男嘛。
这其实
哎，这个象征啊，就可能当时你没太明白，但是你看到一半你就知道了，就是一渣男嘛，所以他压到屎上了，
嗯，
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女主角这个佣人，她去买那个买婴儿床的时候，
嗯，
她第一个镜头扫到她去买婴儿床，但是第一个镜头给的是横摇了一个时钟的柜台，上面全是表。
哦，
我觉得当时我就能明白，哎，这可能什么事儿要到时间了，什么事儿呢？那就是她怀孕了嘛，
怀孕
该生了嘛。这就类似于这样的表达，都特别的明显。我觉得
可能也是导他这个导演的一种方式。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太多了，你知道吗？如果说这个影片里你能做一两个、两三个，就表明这个导演的水平够这个水准了，就是他能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就并不是你所有的每一个镜头都要表明后面的剧情要干什么，这是我对他唯一的一点小遗憾吧。我觉得太完美无瑕了，就是给的太足了。
我其实就是说到、这个、
你可以反驳我啊，你大量的反驳
我、
其
实这观点我觉得说的也对，但是卡隆就是我看完卡隆的罗马之后，我就想到，就我觉得他为什么我会钦佩这个导演，因为他前几年他拍过各种各样的影片，就是商业片他拍的也很多。
嗯，
前年他拍了一个《地心引力》吧，我记得。
对啊，是他拍的。
也是很多，他做了一种，就是我觉得《地心引力》做的很让我觉得很有一种突破啊。然后这几年他突然拍了一个《罗马》，我觉得这个导演就是能把玩各类型的影片，
就是、
文艺、商业都可以，他都可以。
就是他也每一次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你面前，就感觉到他到底潜力的顶端在哪里，是吧？
而且做出来的电影都是那么让人觉得基本上算无懈可击吧。
嗯，就是又有冲击力，然后又让你挑不出来硬伤。
对，很工整的一部电影。
他这部电影确实太工整了，黑白影像运用的非常
好。黑白影像运用的远比那个帕维乌的那个、
嗯、
那个同样黑白影像啊、
嗯、
要比他这个情绪连贯呀饱满的多。
嗯，而且当然咱们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还有一个最大最牛的地方就是这个摄影啊，听说他是亲自上阵。
对，
所以今天颁奖典礼他一上来，因为我之前没注意这些啊、
嗯、
他一上来我觉得嗯什么意思，
对
就是自己摄影的这个大牛导演还是不多的。
我曾看介绍说他是自己扛着那摄像机在那儿找那个感觉和情绪，这样平铺下来，然后人都他当时这个电影在威尼斯备受好评，也是因为摄影占了一部分，画面真的也是拍的特别美。
其实给我冲击力就是也我的那个特别感动的一个点就发生在那个最后的女仆人去海里面去找那两个孩子那一个一浪一浪的过来，我觉得那点摄影非常好。那个摄影几乎是这个颁奖季里面我觉得可以算是满分之一的一组镜头了。那个长镜头确实，
对，那个长镜头，
哎，那个浪当时配合的也特别好。我真的不知道当时这个镜头，第一个不知道的是不是卡隆自己在那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第二个就是不知道他们拍了几遍才能赶上这几波浪都这么合适，
天时地利
真的那几波浪就是大小来的那个频率速度跟当时那个演员的情节，他要去寻找那两个孩子、
嗯、
一浪一浪过来都太契合了。
对，
如果说全连着三个大浪、
嗯、
那也没什么意思，就或者有点过。如果三个小浪呢，你又表现不出来当时的那种心情的情绪，哎，大小的这个差距拍打在这个女佣的这个脸上身上，最后看见那两个孩子一沉一浮的样子，
就那两个孩子
就特别合适，那组长镜头真是牛。
我还挺喜欢里面有一段镜头是他去找那个负心汉，
嗯，
那段
在一个大操场上练武功，
对，那个负心汉把
他
甩掉，然后那个无助的女主站在那儿，那个远景，哎呦，我觉得拍的当时我觉得很让我有就是仿佛就当时我觉得特别像导演特吕弗，
嗯，
早期的黑白那个影片里面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阿方索卡隆啊，他这个最佳导演颁给他，可能他拍出了以前啊六七十年代那个名导的那种风格和那种手法、
嗯、
摄影手法，那些镜头运用的多种镜头运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是颁给他是有这个原因。
嗯，
但是最佳影片他这其实在我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故事啊还有他的这个摄影啊包括各方面确实都很不错。
嗯，这个其实拿最佳导演同时不拿最佳影片这个情况很普遍哈。
对，很普遍。
我今天我觉得咱们探讨一下有没有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大家怼川普嘛，川普不是要建那个墙嘛，
嗯，
在墨西哥外面，哦，对，然后就是我既这个允许或者说特别欢迎一个墨西哥籍的导演来拿这个最佳导演奖，拿一个大奖，但是同时呢这个今天就有一大号在说嘛，我又不能太彻底了，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北美的工业奖项，
对，
要有一些本土的娱乐性嘛。
对，
然后最佳影片我给了一个更美国故事的这么一个作品。
奥斯卡一向说是有点这个政治倾向。
对，他肯定是有怼川普的这个怼川普的这个意思哈。
这几年这个墨西哥这个导演拿这几年
得拿不少了吧，
三墨西哥三雄那个年冈萨雷斯是连着拿了两年，没几年是陀螺，然后今年又是卡隆，这基本上快包办了。
这个对邻居很友善，对邻居很友善。那咱们就看看最佳影片其他的那几个，咱们大部分已经说了哈。副总统刚才咱们也说了，是一个个人传记大男主的故事，但是拿最佳影片还差一点点意思。我觉得副总统最大的机会就是男主，
男主对贝尔，
对没拿着，也就没拿着，
这是又陪跑又陪跑
又陪了一次。对，然后其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个一个明星诞生跟黑豹这是有明显硬伤的电影啊。
哦，黑豹我个人是很不喜欢，
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力吧，基本上。我觉得绿皮书我想聊聊。
对，这电影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只是说在罗马，因为我觉得罗马很突出，但是我个人当时看完第一次看完绿皮书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挺吸引我的，挺轻松挺幽默。
对，我第一次看绿皮书的时候就是看一半嘛就不困了。因为我当时是中午嘛，正是迷糊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这时间有点赶啊，颁奖季之前我得把它看了，然后看着一半我就越来越轻松，整个人越来越清醒。
对，
然后觉得这影片拍的特别好玩，既有这个比较高的利益吧，然后又拍的比较扎叫什么接地气，
接地气，
对，
大众易接受。
对，我来那个简单的聊聊我对这片子的理解啊，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这片子很多人说比较浅，其实我觉得它一点也不浅，它甚至不比这个黑色党徒浅。
对，
黑色党徒可能说的是一段历史一个群体的故事。
对，
这个绿皮书我觉得它是也在描述这个主题，但是它是通过两个人来把这个以小见大，把这个民族的主题问题来表现出来。而且它特别高明的是什么呢，这两个人一开始都是矛盾体。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谁司机阿拉贡，他我就叫阿拉贡了，他一开始对黑人其实是有一点点嫌弃的，
有歧视的。
对，他用过的水杯，工人用过的水杯他其实是扔了的，他仅仅能就是好像他的定位是比种族主义者要好一点儿，是这个位置上的，
因为他是白人所以好一点。
对，但是呢他就是能在介于接受和不接受之间，
对，
他绝不是歧视，但是他心里会有点介意。
介意，哎，
对，
介意，因为
比介意再严重一点吧，或者说是吧，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对，
不喜欢。
对这个，然后让他去跟这个去挣一个黑肤色的这个人的艺术家的钱呢，其实他心里头如果有别的选择，他可能不会做这个选择。
他可能不会做这个，
他完全是为了谋生的压力去做了一件事儿。首先他是矛盾的上路的时候哈，然后那个黑人艺术家也是，黑人艺术家更明显，他从小接受的是白人的精英教育，对吧，学钢琴啊学艺术呀等等，看的书都，他连炸鸡都没吃过。
对，我对他那个镜头我特别喜欢那段戏，他吃炸鸡，他们两个人，他让他吃炸鸡，他那个兰花指就是一做出来，
包括后来那个扔东西扔该怎么扔，
对，
扔窗户外的，扔窗户外面，
对，
这样的
明显带出来他这个阶级要优越。
对，这个黑人就阿里演的这个角色有一段道白，就直接把这主题说出来，就是我皮肤是黑的，可是我内心不是，所以你比我还黑人，你比我还了解黑人文化，所以你比我还黑人。
对， 对，
所以这两个人在上路的时候都是表里不统一的两个人，
对，
各自都是有自己内心矛盾的，但是通过这一路上的怎么说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变成统一的一个人了，
成长。
对，这个黑人这个艺术家也是，他的皮肤是黑的，他慢慢的从内心里的一个精英认定也变成了接地气，可以去黑人酒吧弹爵士钢琴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艺术家，他自己统一了。这个阿拉贡就更不用说了，他从一个介意黑人用他水杯的这么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最后变成了能够拥抱这个黑人艺术家，能够欢迎他来自己家里，
自我和解。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挺高明的，这个电影并不是看起来一个喜剧公路喜剧片的这么简单。
这可能我今天这个说的可能也有一点不对，就是对绿皮书和罗马，就是只是针对相比于罗马，我可能觉得绿皮书的这个可能拍的更直白一些。但是我个人来说，今年这个最佳，我从2019年开始看了这些陆陆续看电影，绿皮书应该算得上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
它确实很讨巧，
很讨喜，
而且它细腻的地方也有很多。
对，
你看他比如说哪些比较细腻，他往南走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就是顺着那个绿皮书的指引嘛，
嗯，
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多。一开始是两个人各自找旅馆住，到后来这个黑人艺术家不允许他进行一些行动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
嗯嗯，
包括最后做衣服，一直到最后不能让他在那个酒店里面吃饭，餐厅里面吃饭，这就到达顶峰了，
嗯，
对。然后往北走回来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当时又被警察拦了一次，
对，警察，
但那一次往北走有雪了嘛，同时他和那个警车停在了一个路灯下面。你看注意了没有，这个细节做的就是他往南走的时候，第一次他们被警察就是欺压的时候，被南法警察欺压，是一个阴雨天，黑色的晚上，没有任何的路灯，
对，下雨。
但是第二次到了北方的时候呢，又有雪，雪本身就是白色的，就反光，然后又有路灯照，象征着他们越往北走越回到了光明的地带。所以果不其然，这个北方的警察就比他们友善多了，只是提醒他们轮胎瘪了，
对，
然后还祝他们一路顺风啊什么的。所以就说这些今年的这几部影片哈，这个细节做的都特别好。
说到细节，绿皮书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白人男主给这个黑人修车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黑人男主下车来透气的时候，对面有好几个农作的这个，
就是还是处在奴隶制的那个庄园的感觉，
望着他，然后发看有奇怪的表情，
嗯，
然后这就表现出来，同样是黑人，他们会纳闷为什么这个黑人反而是白人给他们去干活，
就好像这是哪个世界的事儿啊？怎么有黑人坐着车里头，白人开着车拉着他？
对，为后面就是这个黑人男主说他自己既不是黑人又不是白人的这个打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嗯，对，所以这个片子其实要我说也没什么硬伤，只是他的这个幽默轻松的氛围让人感觉他不像黑色党徒和罗马这么
严肃
这么对这么沉重，特别好这次用的。
罗马有人看完就是说哭了，但是我个人看完是没有哭啊，因为他这个片子其实是很典型的文艺片，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的情绪还是很让人产生共鸣的，比冷战要强很多。
对，今年的最佳外语片入围的还有几个我没看的，可能资源也不是很多。无主之作是吧？这个我还没看。小偷家族看了。其实今年刚才咱俩也聊了哈，
嗯，
燃烧还挺遗憾的。
其实第一我看燃烧，我看了两遍，
嗯，
第一遍看我觉得哦还不错，第二遍看完，我确实有很多值得很
品味
的地方。
对对，
也是。
燃烧怎么说呢，它比小偷家族的让你值得品的东西更多一点。
对，
或者这么说就是它费脑子，不像那个失之愈合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然后让你从这故事里直接就读出人性，
对，慢慢感动。
对，
燃烧这个电影当时解读的很多，
太多了，从政治领域的，从男女关系方面的都
有。就这个女主角到底是不是那个男二号杀死的，就解读出来很多种。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电影拍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看起来。
对，其实要说它也不是奥斯卡就是一直拒绝的那种类型。
对，
但是这次不知道是不是有洲际名额的。
亚洲只能给一部。
所以其实九强里面亚洲占了四席，这个比例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对，咱们看看吧，后面有资源的话咱们再来细看。
加百农其实不错，
嗯，
顺带提加百农是
黎巴嫩的，
但是今年非常受好评的一部。
然后今年还有一个不解，就是登月第一人为什么会遭遇冷遇，冷的这么凉的这么透。
登月第一人其实我个人的喜好还是挺喜欢的，因为这男演员啊，我也挺喜欢，但是登月第一人出来以后口碑很两极。
是吗？
所以口碑一般比较两极的，我觉得提名占的不会很大，
嗯嗯嗯，
很不会占的很多。有的说他拍的过于浮夸，有的说拍的就是很写实，
哦，
就是不一样。
今天晚上回去看看去，要好长时间没见高司令了。
但是我挺喜欢的。
嗯，你觉得他表演怎么样？
高司令表演依旧很在时在线。
哦，那还挺可惜的呀。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始终还是离影帝要差一口气儿。
好吧，这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再来看看哪个奖呢？最佳动画片。今年我觉得今年的最佳动画片是离咱们大陆影迷最近的
一
届了，
嗯，
基本上除了那个未来的未来啊，其实也有资源了，
嗯，
剩下的咱们都在院线里看了。
对
对，今年最佳动画片确实咱们看的挺爽，而且这几个我觉得都非常好，哪个都是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能获奖的那种。
对，
但是一块都给你摞在这儿了，你就怎么选呢？ 那只能是就是比如说你是谁的，你是超人粉，或者是对吧，你是无敌破坏王的粉，然后你还是蜘蛛侠的粉，你就选谁呗。然后今天的蜘蛛侠这个确实很突出，然后他又在这个
非常突出，
对，他又在这个颁奖季，
嗯，12月上
又正热的时候，对，所以他拿奖呢也是情理之中吧。其实犬之岛做的也非常好
啊，其实要是我个人评的话，我最喜欢犬之岛，
嗯，
他的那个
政治隐喻
非常非常的，
其实他对人成人的启发会特别大，这并不是一个给小孩看的电影，
对，这并不是给小孩看的，
对，
这个导演确实拍了很好几部这样类型的影片，
嗯，
都非常有深度。
好吧，那咱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啊，时间上和这个话题上，
嗯，
总之呢，这是一届乏味中呢带有零星感觉的一届，希望明年能比这两年都好一点吧。其实去年的《水星物语》真的让我太挠头了，这
也有很多人喜欢，我个人很不喜欢，
我很难喜欢让《水星物语》那样的片子，
尤其是人和那个兽相爱，哎呦。
而且他
喜欢，
包括今年的海王，我的关键点，因为我是狮子座嘛，都是那个外貌协会的，
哦，
我是觉得他那个服装特效让我一下就没有什么兴趣要看了。
但那女主很漂亮，
是吧？
女主是那谁，约翰尼德普的前妻。
哦，我觉得挺一般的，其实在我看，而且他那个，你看，包括海王这个外形呢，鱼皮做的，我觉得都什么啊，9102年了，怎么还在做这种外形？还人类对异星的想象还在停留在四个爪这种想象上？
因为有人说导演是什么，就是华裔后代，所以跟中国的那个古典文化有点这个。
我看他的这个外形的设计，包括服装的一些鱼皮的那些鳞的感觉，我觉得跟80-90年代的大陆动画片差不了哪儿去，
哦，对，
那个材质用的感觉就很廉价，像在大胡同怼来的一样。
他做这部影片确实做了很多费用，然后说很省钱，所以是个成功的商业导演。
好吧，嗯，今天感谢肥肥啊，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起来聊了这部电影。咱们下一期吧，再有机会的话，咱们看看春天的院线里会有什么电影，咱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好吧？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收听，这里是思想广播，我是西丽，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